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好，唐乐来了，在乐意旁边的有我们、
就是、唐华
唐总。那唐总，我们能不能称呼我们自己为苦难二人组？因为我们今天是谈苦难的故事嘛。
我就是真的要声明一下，我因为实在是因为生活在一个比较平顺的日子里面，所以坦白说真的没有经历很大的苦难，只不过呢想到以前又想到现在，或者是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些弱势的群体，他们面对的苦难引起我有一些思考，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面对的是生老病死特别多，坐在这个一些朋友的安息礼拜里面，那总是有很多的思想的，这个是可能就是引起你的注意，把我抓进来跟你谈苦难的一个原因吧。
好像唐老师很想知道为什么把他抓进来哈、啊。其实简单一句，就是我觉得第一你很有人生阅历，第二我觉得你就是有那种悲天悯人呢、啊，就是你刚才说那种，未必自己经历很多苦难，这个我不敢说，但我看到你对在苦难当中的朋友你是特别有怜悯心。
问题是在于这里了，有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帮助或者是鼓励在苦难当中的朋友，那你是学辅导的啊，就是咨询的，那可能你碰到的更多这一类的人。
其实我的经历也不是很多，但我在自己人生当中的确是神让我看见挺多不同苦难的人在我身边经过，有各种苦难，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一定要在节目里面谈苦难。因为苦难并不是我们好像你当它不存在它就不存在，
不是一定有的，
对，所以我们
生老病死一定遭遇的，
我们不如就勇敢的面对它，反而更乐观。那说回那个约伯啊，其实上一集就谈到他跟神之间的纠结哈，他觉得神哇怎么对待我这么正直的人，给我这么多的苦难。那后来还是靠着两个坚持，他坚持寻求神，他坚持不作假啊。最后呢他就有两个顿悟，第一个顿悟就是知道自己智慧有限，不可以论断神，第二就是知道神原来是关爱他，他跟神的纠纷呢平息了哈。但是他跟人的纠纷上次我们还没有详细谈哈，因为他跟他三个朋友这么训他，其实他心里也是很愤怒，而三个人呢对他也很有误解。那今天我们就看看神其实怎么在当中扮演角色，让他跟三个他的朋友铁哥啊也是修复关系，一同来听听。
我撑不住了。
神啊，为什么
为什么不理我们？
啊，原来乌云之上有太阳。
上帝的看顾总在愁云之上。
听众朋友，谢谢你们上个星期专注用心的听我约伯的故事。虽然我跟你们所处的时代相距几千年了，可是你知道吗？找人真心聆听自己的故事，可不是容易的事儿啊。上一次你也听到了，我的三个好朋友以利法、比勒达、索法，哎，坦白说他们就没有投入聆听我的故事，关注我的感受，他们只想把自己的想法套在我身上。当我遭遇飞来横祸， 丧亲破产，又全身生满了这个毒疮的时候，他们起初还默默地陪伴着我，但是当他们听到我诅咒自己的生日怨命，又有点开始埋怨神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训我，他们一口咬定是我犯了罪，做错了事，现在呢，神的报应来了，我必须马上悔改认罪。哎，如果你是我，一向敬畏神，做事光明磊落，孩子突然死光了，全身长满了毒疮，却听到自己的好朋友这样指责你，你会怎样啊？我当时真是炸了，火冒三丈啊，也回怼了他们的很多气话。我说，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我就骂他们是无用的医生。现在我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言辞，哎，也是有点太过分了，挑动了他们的神经，把他们也惹毛了，就更指责我，断定我是不敬畏神，更催促我认罪悔改。而我听见他们这么说呢，也更生气啊，说话更不留情面。这样我们一来二去的，我和朋友们就更加是势成水火了。其实啊，当时我感到非常的孤单，连好朋友都误解我，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四周的人看我沦落到这个地步，也非常藐视我，没有人关心我，理会我。说得夸张一点呢，只可以和野狗做兄弟，只可以找鸵鸟作伴呢。人都不理我了，但神却不是的。他后来终于亲身和我对话，让我明白自己是多么无知啊！而他管理这个世界的法则是超越我的智慧能理解的。神亲自来开导我，我真是太感动了，太震撼了。虽然他也责备我的想法太狭隘，但是他并没有像三个朋友一样的污蔑我。那个时候我体会到自己的卑微，体会神的伟大和关爱，我彻底的被折服了。朋友啊，听到这，可能你也认为这就是我的故事的高潮，接着发生的事也不太重要了。可是之后发生的事倒也是挺关键的，神接着的安排呢，让我发现神不单是关爱我，他也关爱我的三个朋友啊，也关心我和他们的关系。神对以利法说，我要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生气，因为你们讲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对，你们三个人要把祭牲拿到我仆人约伯那里，让他为你们献祭代求。哎，你一听也一定为我高兴，对不对？看，神呢在我的朋友面前为我平反呢。这里是故事新天空，对不对？那咱们看事情的眼界呢，就得广阔一点。其实呢，神不单是为我平反，他也想帮助以利法他们三个悔改啊，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以后呢，不要再把神放在他们狭窄的神学小框框里。另外呢，神也非常看重他的子民彼此之间的关系，他让我和以利法他们有机会直面彼此呢。我要为他们献祭和祷告，就得先和他们和好啊。说实话，起初我心里怎么也有点不愿意和他们和好，为他们献祭和代祷。你想想看，他们之前训了我多少遍呐、啊，折磨了我多久啊？你看约伯记都看不过眼了、啊、对不对？ 可是，哎呀，可是我还不是一样误解了神吗？伟大的神都没有跟我计较了，他还是那么关爱我，亲自和我对话。那难道我作为神的仆人，还要跟我的朋友计较吗？
声明一下哈，其实这个故事加了一些想象的成分，是以约伯记的内容为基础。神责备约伯三个朋友和指示他们找约伯献祭代求的事。如果你想知道的更详细，请看约伯记第42章。
嗯，当然就是讲到约伯所面对的心底里面，好像面对朋友给他那一种的控诉，
对，
真的很难过的，
真的很不容易啊。
对啊，当然我看约伯记的时候，有时候也看到有些人就说了，哎，他的朋友真的很好的，为什么陪着他安安静静陪着他有7天那么久，
是，
然后才开始讲话。那么当然这个社会环境不一样了哈，现在你在这里要我做7分钟不讲话，可能很多人就耐不住了。但是呢，在那种环境，的确他的朋友呢是陪着受苦的约伯经过一段时间的，
是，哪怕是后来真的在骂他训他，其实也没有离开他，我觉得还是算是对他不离不弃，无论如何。
那我记得呢，就有解经家呢就说了，他的朋友，他几个朋友，就是我们所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我们有的是一个幼儿园的神学，
嗯，
就是呢，你种的是什么，你就受什么嘛，啊，所以你就看你收成的就是苦难的话，那就推想啊，一定你种的是犯罪的事情。那这样的一个朋友的那种的控诉就是这样嘛，你一定是犯罪了，一定是有一些呢我们都不知道的事情，以至于呢神要这样的惩罚你。
他们就不容许例外，他们就是把神框在一个他们的思想框架里面。
嗯，
其实神这么伟大啊，我们不能说所有事情哇神所容许发生的都一定在我们自己狭小的那个神学当中。哎，不过话说回来，其实根据生命记神学真的谈到，一般来说犯罪真的会受到神的惩罚，但约伯就是一个例外。我也觉得很感恩啊，唐老师，在圣经里面有约伯记这一本书，我们如果只是看生命记神学，就会觉得某人犯罪哇，这肯定他是有问题。
但是这个情况我们要有一点分别，前面是生命记是说你犯了罪就有这样的后果，但是我们现在看的一个表面的现象，就是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苦难，那我们就把他推回去说你一定是犯罪，那这个不是圣经所教导的，
而且这个逻辑也有问题。
对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人就指着一个瞎子生来的，瞎眼的，就说：“哎，是谁犯的罪呢？是他父母的呢，还是他自己呢？”耶稣说：“不是啊，就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就显出神的荣耀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了。不一定了，你看见你哎呀生病了，一定是犯罪。那这个呢你说逻辑的问题，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太快下一些结论了，
就好像我们扮演神的角色哈。那讲到这点呢，乐意也有亲身的体会啊。话说呢，我不是患过癌症吗？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那我话说呢，我患癌症的时候，经过当时化疗电疗也差不多半年了，我就逐渐康复。那有一天呢，我就去一个书店，那里的店员呢是我所认识的，他就很随意的问我，哎，乐意这么久没看见你，你还好吧？那我就其实也是很随意啊，我就跟他说，哎，其实我患癌啊，经过化疗电疗又怎么样？你知道他怎么回应我吗？他就马上说，啊，怪不得了，你走进书店的时候我都觉得你是有点不同，好像你的神情啊都是，我都忘了他的字眼，总之就是有点古怪。你肯定他真的像教科书的那种说法，他在说 你肯定是恨人呢、啊，不能饶恕人呢、啊哦。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我心里想，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你还没说，现在知道。我患癌才说，你要快点饶恕人家，不然你癌症就不能好。我说我已经好了，
就是太快下一种的判断来做一个结论的话，真的很容易伤害人、啊。
是是，嗯、那但说回约伯记呢，看到神给约伯的一个。鼓励和磨练，就是要他也要原谅，这是朋友对吗？
嗯，
叫他代表他们献祭嘛，为他们代求。坦白说，唐老师，我当时就没做到这一点，我只能做到是躲开，我就没有详细的回答他、哦，就敷衍一两句，然后我就走。回家想呢，才觉得有点生气，而且乐意是一个比较容易自我反思的人。我当时真的在路上，哎呀，我真的是在生谁的气吗？
你只是比较敏锐而已。
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反思？但是回去还是想不到心中恨哪个人呢？后来我比较清醒，我觉得啊，真的他说的是有问题的，我的确好像没有生谁的气。我觉得如果再有下一次呢，哈，当然我不希望再患癌、嗯、但如果再有人这样就是判断我做了一些我没有做的错事，当我受苦的时候，我觉得以后我应该再坚强一点，就是真的跟他说啊，对不起、啊、你这样说其实我感到很难受，我也没有犯你说的事情，我就起码跟他沟通让他知道、嗯、而不是避开就算。
那如果你问我，我可能还没有那种勇气会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他，可能我生气，可能我真的是跑掉，就永远就不会找他。那我想到我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经验啊，我的好朋友啊，他来找我，他就说你能不能够陪陪我？我说好啊，说什么事情啊？他说我正在跟我太太办离婚
啊，
你能不能够陪陪我？男士啊。我说什么事情啦？两夫妻可以有什么事情好大家谈嘛。
对，
那我能够的话，我希望能够帮助你，但是呢很多事情是两个人的，而且他们也没有信主的时候，就鼓励他们，就婚姻建立在神的里面呢就比较稳固。但当然我因为是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些情况，那坦白说我也了解中间的一些问题，
嗯，
但是我当时的确，鼓不起勇气来指出，哎，你有这样的问题。当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你改过的时候呢，可能你的婚姻的状况会改过来。我就担心我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就很快的就把他们很复杂的那种婚姻或者是夫妻的关系的，我就定在都是你不对，都是他不对，对不对？所以我就陪着他们走了一段时间，因为如果要离婚的话，他们要分他们的财产啊等等，所以呢就在这个调解的过程里面，我陪着他们谈得很好啊，大家都解决了啊，没多久又来找我，就说哎呀，原来他们都不接受这个啊，再去谈。那这个过程我的态度，我就陪着我的朋友帮助他鼓励他，在适当的时候再鼓励他努力一下，离开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可能就是大家一些改变能够把它修补更好。那这个过程里面我承认我不够诚实，我的意思说我看见问题，但是我没有勇气在这个时候好像再戳他一下，我在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我是不够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想到他可能很经历很大的痛苦，大概他只是需要我安安静静在旁边，就是陪他。
我听到是你对他有很深的爱。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最伟大
唐老师，刚才从你的故事里面，我就发现其实你的陪伴也是很好，因为当一个人很痛苦的时候，哪怕他真的是有一些盲点啊，可能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指责我们，哎呀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类型的人，我也怀疑其实他心中也是知道的，难道他不知道他自己顾着事业就会使家庭不好，难道他不知道我抽烟就会有肺癌，其实这些这么简单的道理我猜他们心中都知道，所以我觉得你当时的陪伴非常好，陪伴就代表一种不离不弃，代表还有人对我有希望。
对，
不过我觉得呢，如果只是陪伴肯定是好，但是我觉得就好像可以再加一点东西，就是陪伴到某一个程度，第一彼此已经非常信任哈，后来他也很信任你，第二当他的情绪慢慢的恢复，因为无论是多大的困难，我们的情绪不会永远是这样高永远这么低，所以当他的情绪慢慢平复了，开始可以理智的思考了哈，因为有些时候当苦难来我们连理智去思考都不行的嘛，那时候你告诉他你要怎么怎么样，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真是伤口上撒盐，
撒盐的，
而且他也听不进去，最重要是他也听不进去，所以当到他已经理智了，他平复了，我觉得哈，我建议能不能用一些问题来提问，而不是你指出，就是问他你有没有反思啊，其实如果将来再遇到困难该怎么处理啊，这些事情其实你现在在回想你有什么看法啊，整个事情你有什么判断啊，因为这样对你将来面对困难也是有好处的，我们来反思一下。这我觉得如果他这么信任你，像你刚才说那个朋友，你这样跟他问他一些启发性的问题，哪怕他当时不回答你，其实他心中自己都会想的嘛。
对，
至于他不想啊，那可能也不是时候啊，你训他也没用啊，这是我的愚见。
那当然呢，我们这一节节目里面呢，那我们就谈到岳伯跟他的朋友的关系，我们怎么样的陪伴一些面对苦难的在苦难当中的朋友哈。或许我看完岳伯记还是最后的结论，就是在愁云之上，我们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让神自己帮助他，成为他的力量，能够帮助他，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去经历他遭遇的一些苦难的这些经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从约伯的身上所学的功课。
是是，我非常同意，我觉得我们首先如果有人在苦难当中误解你，我们就应该靠着基督的爱，当我们经历神的那种饶恕，我们也靠主去跟他们复合，然后刚才唐老师你说的很好，然后就是帮助他跟神复合，当他跟神复合，神自然会教导他，我们也不用在旁边龇牙咧嘴说什么。
我很喜欢约伯记的那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觉得我们能够在一切的困难当中，我们寻求亲眼见到神的面，我相信一定一定给我们一些的启发力量来面对苦难的。
是，
神啊，神啊，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
从前我风闻有你，从前亲眼看过你，你的创造，你的爱情，从来没有人能比。
故事新天空，祝愿空中家人在顺境逆境都能体会上帝的真实。
不论我在不在乎，不论我同不同意，你先给了我你的生命。
那 听众朋友，我们亲爱的空中家人，不知道你在苦难当中有没有扮演这两种角色哈？跟朋友之间，第一种呢，你去训人，就是看见别人患难，你就说：“哎，一定是神惩罚你呀、啊，怎么怎么怎么？”哎，如果你是真的扮演过这个角色，那你听了今天的节目哈，我跟唐老师的分享，不知道你有什么回应啊？或者你觉得，有些人他的性格真的是要给人训的，我听过人这样讲，你也可以发表哈，欢迎你跟我们联系，或者在留言板发表。那另外一种角色又不知道你有没有扮演，就是当你在患难当中给人训了，就说啊，看你要马上认罪啊，你明明是没有犯罪啊，当时你是否很难受？也请你跟我们分享，或者是你怎样面对，能不能呢马上去跟他复合，乐意坦白说现在还做不到，现在有些时候是倾向逃避。我也希望如果下次遇到这样的朋友，我能直面坦白说出我的感受。
嗯，故事新天空呢里头呢就很多很真实的故事，所以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你们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当着故事来听，只不过呢就是真实的经历的时候，那我们的交往呢就是建立在一种很真挚的这种感情上面。
是是是，
所以很鼓励你跟乐意啊，如果你喜欢的话，
唐老师
唐华呢就可以呢聊聊，我也盼望在其中呢向你有所学习，我们一同在神面前长进吧。
是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那唐乐和你呢就一起直面苦难，因为愁云之上总有太阳。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乐意，
我是唐华，
拜拜，
再见。
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笑意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啊，它不改变。
虽然想